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这次我们仍然有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教导我们新约的启示录。启示录被一般信徒视为最难懂的书卷之一，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含有太多象征性的事情。查克老师说过，虽然这书卷中全都是比喻象征的事，事实上这些是真实的事件或者是景象，我们千万不可以不慎而重之地研读它，明白它，好让我们有得救的智慧。好，如果你有圣经，请翻到启示录第八章第十节，我们继续看第三个号角。现在把这段宝贵的时间交给查克老师。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呢继续讲解新约的启示录第八章，但愿主的话语能提醒我们随时预备好自己迎接他的再来。当第三个号角被吹响的时候，神开始击打海洋，他将一座看起来像是全都是火的大山扔进海里，使得海里有三分之一的生物都死亡了，有三分之一的船都沉没毁坏了，而海水呢，有三分之一也都变成了血水一样。很有意思的是，在第三个号角被吹响的时候，所发生的事呢，都是占了三分之一的部分。启示录第八章第十和十一节说，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泉源上。这星名叫阴沉，众水的三分之一变为阴沉，阴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神的审判所带来的第三件事，就是破坏地上新鲜饮用水的供应。现代的人们呢，确实是对江河和水源有着极大的污染和破坏。同时呢，我们有些人是住在相当干旱的地区，几乎可以算是沙漠的环境里面。例如新疆这个非常干燥的地区，耕种灌溉需要靠着地下水或者是河水。早在明清时代就已经开凿渠道引水灌溉，因为善于利用水源，引来了黄河的河水或者是天山的雪水啊等等，供应了水资源，所以呢就有了著名的绿洲，甚至有瓜果之乡的美称。至于像美国的南加州啊，那个地方也很干旱，那里呢根本就没有降下足够的雨水来供应人口的饮用，因此就要靠着加州北边的科罗拉多河来供应饮用水的需要。但是当神击打地上饮用水供应的时候，那些个干净的湖水啊，那些个原来清澈的河水全都变成了有毒的了，再也难以下咽。那你能够想象这样的情景吗？在那个时候，世界上有三分之一的饮用水都被污染了，以至于人们都不能够再喝到水了。 你能够想象出来吗？就像我所说的，你不会想要置身于那种情况当中。我要感谢神，你可以不用留在那个环境里了，因为神已经应许过了，他的教会将会被提走，以避免去面对这样的处境。有些人呢教导说啊，教会呢要一直留在地上，只等到七个号角都吹响之后才会被提走，因为他们认为这七个号角也就是最后的号角吹响的时候，就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所说的最后的号角。保罗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刹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保罗呢说到所有的改变将要在最后的号角吹响的时候才会发生改变，因为有七个审判的号角，所以呢有些人们就认为了保罗说的最后的号角就是呢第七个吹响的号角，因此他们就说啊，我们呢都要留在地上啊，一同去经历神的审判所倾倒在地上的大灾难。但是呢我会在接下来的讲解内容当中提到为什么启示录的第七个号角和哥林多前书第15章所提到的最后的号角之间是没有关联性的。在旧约圣经的民数记当中，以色列人被吩咐说，你要用银子做两只号，都要锤出来的，用以招聚会众，并叫众营起行。当以色列民要经过旷野的时候，他们当时没有扩音器啊，或者是什么麦克风啊等等的工具嘛，所以在整个营地里面可以被传遍也能够被听到的声音呢，就是用号角这种具有震撼性的声音。所以当以色列人们要拆掉帐篷了，要开始起行的时候，就会使用号角来提醒他们。以色列人很确定的就是这个号角会被吹响两次，一次呢是要预备离营了，一次就是要开始起行。在民数记10章第4节说，若单吹一支，众首领就是以色列军中的统领要聚集到你那里。因此单吹一次的号角呢，是为了要叫所有以色列的首领聚集到摩西那里去。因此这种号角呢，也就是在呼召教会进入天堂的声音。正如启示录第4章里面，约翰看到天上有门被打开了，那时呢也有吹号的声音。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因此这种只有一声的号角声是对教会的最后的号角声，是呼召教会被提的声音。当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里提到教会被提的时候，他说到神的号角将要吹响，并且用这些话来安慰那些死去信徒的家人们，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相信主耶稣基督马上就要再次来临了，他们认为那些去世的信徒们 在主耶稣降临前就过世，这就失去了这个见证主荣耀国度的机会了。因此呢，他们就像那些没有盼望的人们一样去世啊，而感到哀痛不已。所以保罗就写下了这些内容，来给那些关心在主里睡了的信徒们，说：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因此这七个号角声不是神的号角，那些是给予那七个天使的号角，这些天使是要来吹响号角，并且宣告在大灾难的周期里面，神的审判将要临到地上。因此我们可以发现，有三分之一的树木都被摧毁了，我们也发现海上有三分之一的船都被毁坏了，在海里有三分之一的生物都死亡了，有三分之一的饮用水也都被破坏了。你能想象得到吗？当这些灾难都发生的时候，在人们的心里会产生什么样的感受呢？启示录第八章十二和十三节说，第四位天使吹号，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以致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了，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黑夜也是这样。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换句话说呢，这些事情都是你还没有见过的，而且情况会越来越恶劣。为什么天使要说祸灾祸灾祸灾呢？因为到现在为止已经发出了三次的号角声，所以这三个祸灾是对应着三声号角声所带来的灾难。当我们继续研读启示录第九章的时候，就会出现第五个和第六个号角声。然后呢，我们要进入在启示录里面一段特别附加的部分。但是当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24章提到大灾难的时候，他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现在呢，经文说到太阳有三分之一变得黑暗，不再放光了。你还记得伊拉克在攻打科威特的沙漠风暴战役吗？当伊拉克军要离开科威特的时候呢，他们就对油井点火了，他们把油井的阀门都打开，使得燃烧的浓烟往上喷发。当时那个浓烟是如此的厚重，你可能从新闻报道当中看见过那个画面，虽然是中午的时间，但是全地都是昏暗的，根本就看不到太阳。因此呢，记者们必须要开亮他们的探照灯。有可能呢，森林和所有的田野都被焚烧的时候，也会产生这样的浓烟，将整个世界的三分之一的太阳光线都因此而被遮蔽了。同样的，月亮和星星的光亮也都会遮盖了。 那现在又开始有火山爆发的事件了。什么时候印尼的克拉卡托火山会爆发呢？在公元1883年，这个位于南太平洋的火山爆发之后，产生了非常浓厚的烟雾。有超过一年的时间，太阳变得暗淡，而整个世界都被浓厚的烟雾所遮盖住了。这就是火山爆发之后的结果。火山爆发的声音又是如此的巨大，以至于在几千英里之外都听得到这个爆发的声音。现在我们所说的呢，只是对于将来要发生的事做一些预测。到时候呢，太阳、月亮和星辰都会失去三分之一的亮光。弟兄姐妹、听众朋友，你知道当太阳变得昏暗像日食一样的时候，就算是正午，全地也会变得黑暗。我呢，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完整的日全食，但是呢，我曾经看过一部分的日食，在太阳变得昏暗的时候，总是让人觉得有点阴森可怕。当大白天的时候，却不是如同我们习惯的那样光亮，那就会让人感到畏惧。这就是神要让人经历的审判。但是这呢，还是一个起头。当我们接着研读启示录的时候，就会知道更坏的事件还要连续出现。这些越来越可怕的事，让你绝对不想在那个时候还留在世界上。我猜想在那个时刻，神也不在这里。主耶稣曾经说，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这也是我自己的祷告啊！而且我知道，当我祷告的时候，神已经垂听了我的祈求。现在主耶稣正在指挥这个审判的来临。主耶稣是个掌权者，他的手上拿着这个书卷，而且呢，他已经将书卷上的封印揭开了。他就是那位要使这一切审判开始进行的执行者。在这个审判当中呢，他掌管着全部的过程。主耶稣基督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在《使徒行传》第十章的42节这样说，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保罗呢，也在罗马书第二章第16节写道，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蔽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在使徒行传第17章，保罗也证明地说道，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因此呢，主耶稣基督将是这将要临到全地审判的掌管者。圣经里面呢，再一次的提到，主耶稣为了让教会不用面对这个严厉的大审判，所以他告诉他的门徒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如果主耶稣把我们当作他的朋友，并且呢向我们显明这些事，但是却无法避免这些事的话，那么这不是真的非常好的朋友了。但是在他要开始施行审判，要对全地做出毁坏和摧毁这世上那些邪恶的人和事的时候，因为我们是主耶稣的心腹，他要将我们先带走，离开这地上，以躲避这个大灾难。好了，在下一次呢，当我们将读到神的审判，那第五个和第六个号角被吹响的时候，我们要开始来讲解前两个要临到地上的灾祸。当你读到第六个号角的时候，在地上呢，就会裂开一个无底坑，那个坑里被捆绑的使者都会被释放出来， 并且在全地做出各样可怕的事。弟兄姐妹，听众朋友，请相信我，在那个时候你就不会想要留在这个世界上了。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吧。天父啊，我们感谢你先将这些事来警告我们，因为你不轻易对我们发怒，对我们这些悖逆的亵渎的人们有着长久的忍耐。主啊，我们已经见到今天的世界是何等的悖逆你公义的律法呀。主啊，我们见到人们在那些罪恶的事上是何等的堕落，而且他们的恶行反而给他们带来了特权。亲爱的主啊，我们知道你就要带着你的审判临到这个世界了。我们也知道主啊，这整个世界已经到了应该受到审判的时刻了，甚至是主你自己也宣称神那愤怒的杯已经满溢，就要倾流出来了。主啊，我们知道那杯子已经满了，神的愤怒随时都会流泻出来了，这个世界必须要受到你的审判。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不是预定我们受刑，而是为你的教会提供了一条出路，使我们能够逃离那将要临到全地的大灾难。主啊，让我们都像是那五个有智慧的童女一样吧，预备好自己，等候你回来的那一刻。因此在审判的日子里，我们就不会被留下来去面对那可怕的大灾难了。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听众朋友，当被杀的羔羊揭开第七个封印的时候，第二个系列的审判便临到。这些审判随着七支号逐一吹响，一个个实行了出来。今天我们读到前后四支号吹响的时候，所要发生的灾祸会不会有触目惊心、恐惧、战惊的感觉？求慈悲的主怜悯我们这些罪人，让我们更加与主建立亲密的关系，谨慎自守，随时预备好迎接主的再来，免得当那号召教会的号角被吹响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时间去做准备。一会儿查克老师不但要向没有信耶稣的朋友发出挑战，也要警惕我们信徒们做好准备。请密切关注下面的内容。听众朋友，你对这次的分享有任何疑问或感想吗？如果有的话，请写信给查克老师，或发电邮或发短信跟他交通，让你明白真道，为主的再来预备好自己。下次我们进入启示录第九章，那里记载第五支号要被吹响，人类将要受到极其沉重的冲击。请预备好你的心来领受下次的信息。谢谢你收听今日灵粮节目，现在把时间交给查克老师。
弟兄姐妹，听众朋友，你是不是能够确定自己已经预备好了呢？要知道，当那召唤教会的号角被吹响的时候，是没有任何时间去让你做准备的。所有的事物都要发生巨大的改变，一切会朽坏的会变成不能朽坏的，一切必死的要变成不死的。这些事件都是在一瞬间就发生了，就在一眨眼之间就全部改变了，就在某一刻就完成了。到了那时候，你再也没有机会去做准备了。 圣经不断地在告诉我们，现在就要做好准备，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正如圣经里说的，在那天来临的时候，如果没有警醒或是做好准备，我们就会被留下来了。听众朋友，如果你对自己是不是已经得到救恩还不能够肯定，你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已经和上帝建立好关系的话，那么现在真的是你到了应该去好好的确定搞清楚自己和神之间的事的时候了。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